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子涵。
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总公司访问中东三国，强调白宫支持两国法案；
美国防长马蒂斯访问亚洲，加强印尼和越南的军事合作；
政府停摆僵局持续，参议院延后在今天中午表决；
贫富差距扩大，1%的人口掌握全球82%的财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三名持枪歹徒20号晚上9点左右闯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洲际饭店，开枪扫射饭店人员和客人，引爆炸弹又纵火，并与国家特种部队交火。饭店的宾客和员工紧急逃离现场，但仍然有不少员工和客人被当成人质挟持。阿富汗安全部队和袭击者交火对峙12个多小时之后，事件才结束。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21号表示，塔利班游击队宣称发动的这次攻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外国人和4名阿富汗人，有153人获救，包括40多名外籍人士，3名攻击者则全部身亡。枪击案发生的几天前，美国大使馆曾经截获消息，警告喀布尔市内的饭店可能会遇到袭击。阿富汗当局也曾经传出安全警戒，要求民众避开饭店和多数外籍人士聚集的场所。
泰国南部22号发生一起摩托车炸弹攻击事件，导致3人死亡，19人受伤。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泰国南部省份，近年来为争取自治，当地激进组织发动了多起死亡攻击，从2004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7000人死亡。22号在亚拉镇市场上的爆炸攻击，则是几个月来第一起以平民为攻击对象的行动。当地警方说，凶嫌把摩托车停放在猪肉摊的前面，大约10分钟后引爆了炸弹，导致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
被称为金正恩情人的朝鲜三池渊管弦乐团团长玄松岳，在韩国当地时间21号率领7个人先到韩国查看表演场地，并与韩国方面讨论表演的事情。韩国媒体表示，朝鲜参加奥运会的政治宣传目的十分明显。韩联社早前披露说，要派遣选手团参加平昌奥运会的朝鲜，对韩国有关15号举行平昌冬奥会工作会谈的提议置之不理，坚持先举行艺术团的会谈，最终促成了15号的艺术团会谈。这个会谈敲定了朝鲜方面派遣由140人组成的朝鲜艺术团访问韩国，规模是朝鲜史上派出艺术团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据悉，朝鲜在会谈中还提出，韩国不能干涉艺术团的演出内容。玄宗岳等人原定是20号抵达韩国，但随后又取消了行程，在韩国统一部向平壤发出正式文件要求解释之后，朝鲜又宣布玄宗岳等人延后1天出访韩国。
慈善团体乐施会调查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持续加大，去年全球所增加的总财富中，超过80%掌握在全球1%的人口手中。乐施会调查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了去年所增长财富的比例高达82%，而全球最穷困的一半人口，他们的财富却丝毫没有成长。乐施会认为，避税天堂、企业影响政治、劳工权益受损，都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乐施会在过去5年持续发表这个贫富差距的报告，去年更指出，全球8位富豪的身价总值相当于全球最穷半数人口的总和。今年的报告则称，约有42位富豪财富总值相当于全球最穷半数人口，并更正了去年的数字，其实是61位富豪，而并不是当时所说的8位富豪。
今年美国的流感疫情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1月19号公布的流感周报，从1月7号到13号的这一周，除了夏威夷之外，全美都爆发了流感疫情。CDC 说，截至1月13号当周，流感疫情持续增加，新增14000多个确诊的流感病例，使得这次流感季节的病例增加到74500多例。这些数字不包括没有就医的流感病人。另外，新增10名儿童因流感死亡，累计的死亡总数达到30人。CDC 国内流感监测小组的负责人布拉曼说，H3N2 病毒是这次流感在全美蔓延的主要杀手，将会造成更多的住院和死亡。他表示，流感疫情仍将升温，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应该尽快去接种。高危险的人群，比如老人、孕妇、未满2岁的儿童，以及有慢性病的人，在接种疫苗之前要和医生讨论。
美国军方证实说，一架阿帕奇攻击型直升机周六凌晨在加州坠机，造成2名军人死亡。事发的时候，这架直升机正在进行常规训练演习。美国军方发言人杰森·布朗中校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南加州的欧文堡国家培训中心坠毁，事件仍然在调查之中。另一位陆军发言人表示，正副驾驶身亡。科罗拉多州卡森堡陆军发言人基尔表示，出事直升机和人员驻扎在科罗拉多州卡森堡，轮调到莫哈维沙漠基地接受训练。坠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1点左右。
美国副总统彭斯展开中东三国访问，彭斯20号抵达访问的第一站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就美国上个月决定将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的事情，彭斯对塞西说，美国对耶路撒冷边界等问题没有定案，要由各方谈判，强调美国坚定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塞西之后发表声明表示，埃及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及建都东耶路撒冷的立场坚定不移，只有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谈判才可以结束以巴冲突。彭斯将在中东停留4天，除了周日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讨论耶路撒冷的问题，彭斯也会和当地的美军部队见面。彭斯之后将转到以色列，预料会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在议会演讲，并且参观哭墙以及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美国联邦政府因为临时拨款预算案没有通过，从20号开始进入关闭状态，首当其冲的就是各大国家公园。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和爱丽丝岛两大旅游胜地20号临时关门，不少游客碰壁。纽约州长21号发推文表示，绝不会让象征自由的灯塔熄灭，强调自由女神一定会在周一起恢复对外开放。纽约州长古默在推文中写道，我们无法忍受象征自由和机会的灯火熄灭，这座公园是纽约的象征和价值，自由女神所带来的讯息从来没有如此重要过。美国民主党因为反对共和党的移民政策而抵制临时拨款预算案，导致联邦政府没有预算可用，而于上周六进入停摆状态。虽然联邦政府关闭，古默说，纽约州已经找到资金，继续让自由女神像开门营业。
湾区搬家找龙海，
长途搬运更要找龙海。
龙海管理很严格，工人专业素养高，不乱要小费。
龙海的长途业务多，可以拼车，能省不少钱呢。
龙海搬家从湾区发展到大规模的往西雅图、洛杉矶、圣地亚哥的长途搬运，靠的是诚信和口碑。龙海搬家，龙马精神跑四海。408-628-2266，408-628-2266。
投资房地产是咱华人的最爱，可你看这房子涨的下不去手啊。
是啊，买了房子再出租太操心了。
交给汤姆·威尔森地产投资公司吧，地产投资的老司机，50年经验，投资房产3500套，在最划算的州投资高回报的住宅，装修、租赁、物业管理一步到位。汤姆·威尔森华语热线408-867-1867，408-867-1867。
湾区房价这么高，买房找谁贷款最好？
新美贷款银行呀，它有25年历史，是华人社区最专业最可靠的房贷银行，项目多，利率低，尤其大额贷款利率特别低，特别适合咱湾区的情况，而且自主审批，直接放款，
贷款比来又比去，还是新美利率低。
新美电话408-434-9888，408-434-9888 NMLS 36653。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子涵。下面我们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消息。在周二，旧金山市议会有可能会决定用土著民日来取代哥伦布日。近年来，全国一些城市表示他们不再庆祝哥伦布日。对此，各界人士也有不同看法。反对的人士表示，哥伦布日本身具有包容性，土著民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日期来庆祝他们的土著民日。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洲土著活跃分子便开展了一场要求取消哥伦布日的运动。他们认为，庆祝发现一块已经有人居住的土地，并推崇移民的做法是错误的。1992年，伯克利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以土著人民日来代替哥伦布日的城市。接着，其他几十个城市和州也纷纷效仿。哥伦布日最早可以追溯到1937年，联邦政府把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定为联邦节日，用以纪念哥伦布和他发现美洲大陆这一天。
周一，旧金山城市学院进入第二学期。由于免费，新年一开始注册的人数稳步攀升。据初步数据显示，开学第一天学生人数为26000人，比2017年春季学期的入学人数多了4500人。此前，城市学院实施了免费计划，这个计划为住在旧金山的加州居民或符合条规的非加州居民免除了学费。同时，这项计划不限制学生的 GPA 分数或收入，并通过和 The City 的合作推动招生。在过去的6年，旧金山城市学院入学人数一度大幅下降。去年秋天加入董事会的 Mark Roca 表示，他的目标是恢复相当于32000名全日制学生的周入学拨款。到目前为止，城市学院完成了春季全日制入学人数7300人的93%。另外有一些人士担心，全部课程免费，学生的4年毕业率有可能降低。
1月21号早上，一名在朝鲜战争中殉职的美国军人的遗骸被运回旧金山湾区。美国一等兵 James Leonard Jr. 在1950年7月份的朝鲜战争中失踪。2017年，一名工程人员在韩国永东村附近挖掘道路时发现了他的遗骸。美国国防部战俘与失踪行动会计机构通过遗体的牙科档案确定了 Leonard 的身份。一篇网上讣告表示， Leonard 将被埋葬在湾区寇马市的圣十字公墓。美国国防部战俘与失踪行动会计机构表示，目前仍然有7000多名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军下落不明。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政府停摆僵局持续，参议院延后到今天中午表决，请您留意收听。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报道，如果日本东芝向贝恩资本出售价值180亿美元的芯片业务，不能在3月底前获得反垄断批准，那么东芝就考虑将它的存储芯片业务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金融时报表示，这次 IPO 是东芝高管正在研究的各种应急计划之一，一些分析师和东芝股东支持这个计划。去年9月，东芝同意将全球第二大 NAND 芯片生产商 Toshiba Memory 出售给一个由贝恩资本牵头的财团，以覆盖几十亿美元的债务。但东芝去年年底向海外基金募集了6000亿日元，约合54亿美元的新股票发行后，不再有此前面临的交易压力。这些资金的冲销使东芝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债务。东芝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努力完成出售芯片业务的工作， 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
知情人士称，施乐公司第一大股东伊坎和第三大股东迪森已经结成联盟，计划推动这家打印机和复印机巨头来探索潜在的出售事宜。这两位亿万富豪总共控制了施乐公司超过15%的股份，此前已经就略微不同的话题而分别呼吁这家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公司做出改变，但这一次将是这两位投资者首次公开要求施乐公司探索潜在出售的事情。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施乐公司正在应对需求大幅下滑的局面，并且已经在考虑重大转型。知情人士称，伊坎和迪森计划呼吁施乐公司探索一些战略选项，可能包括出售或者是其他交易，来拆分公司与富士胶片控股株式会社的合资企业，同时立即解雇首席执行长 Jeff Jacobson。
据路透社周日报道，社交媒体巨擎脸书表示，将在欧洲成立三座旨在培训数码技能的新中心，致力在未来两年培训100万人，作为脸书对欧洲的部分贡献。脸书称将在西班牙、波兰和意大利开设三座社区技能中心，也会通过旗下人工智慧研究机构在法国投资1000万欧元。脸书经常因为隐私权和反垄断等问题面临监管当局的施压。脸书运营长桑德伯格告诉记者，人们担心数码革命会把人抛在后头，因此他们希望投资数码技能，让人们拥有这些所需要的技能，能够充分地参与数码经济。这些社区中心将对取得科技资源有限的族群提供数码技能、媒体识读和网络安全等训练课程。脸书也计划在2020年前让100万人和企业接受培训。
顺达汽车维修中心精修日德美系车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喷漆，大中小保养，换机油20元，免费检查故障灯，
质量保证，高价收车。510-328-3333，510-328-3333。
大家好，我是 IVGO 的 Nick 老师，倪校长。华人的孩子经常数学好，因为弱一点。问题的关键是华人的孩子成长的环境和白人孩子是不一样的。在 IVGO，我们为华裔孩子设计了独特的教学，20到40个小时进步一个年级。
IVGO 教育 Palo Alto、 San Mateo、 Millbrae 三个学习中心全湾区提供上门和网上课程，电话650-235-4198，650-235-4198。
Fremont Premier Subaru 车行开业不久，业绩惊人，为什么呢？看看 Yelp 上的评价。
绝对是我最顺利最友好的购车体验，
他们报的价很合理，
当天就把车送到我家，真是五星级服务，
我真心推荐他们。
Fremont Premier Subaru， 透明和便利是我们的保证。电话888-821-9518，888-821-9518。
当您旅行进入美国时，如果带着食物或动植物，要想想我可以携带它吗？不知情的您可能会带进含有害虫或疾病的物品，损害本土物种，直接影响我们的食物、自然环境和资源。请记得不要携带害虫进入美国，在海关申报农产品。更多旅行指南请查询 don'tpackapest.com， 有中文网页 don'tpackapest.com。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上周五，美国五角大楼刚刚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将中俄列为最重要的对手。从21号开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启程展开亚洲防务之旅，先后访问印尼、越南，商讨防卫合作。请听报道。
美国防长马蒂斯21号启程展开为期一周的亚洲访问之旅。在中国大陆军事实力日益扩大下，希望与印尼、越南加强防务合作。马蒂斯首访的印尼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法新社指出，马蒂斯在飞往亚太的军机上告诉记者，我们共享这片名为和平的太平洋海域，希望它能保持和平，如此一来，所有使用这片海洋与生活在这里的国家都能繁荣。当地时间22号晚间7点，马蒂斯预定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 并于23号会见印尼总统佐科威和国防部长赖米泽德赖卡杜，商谈两国的海军合作。在越南，马蒂斯希望此行能与越南合作，探讨南中国海的海上自由航行。北京正在利用海洋岛屿军事化来增强相关海域的主导性。上周五，美国五角大楼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将中俄列为最重要对手，并指中俄对美军构成的威胁已经超越恐怖主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同一天发布的新报告也指出，中俄两大经济体不愿开放国内市场，进行公平的贸易和参与，其行为不符合世贸组织成员明确设定的市场路径，对全球贸易体系形成威胁。美国防长马蒂斯表示，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尊重有主权声音和主权决定的亚洲主权国家，我们不认为任何人应该有否定权来左右他们的经济、外交或安全。预计本周马蒂斯在访问越南期间将和越南国防部长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在周六晚间发动空袭之后，周日凌晨，土耳其军队发动了针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地面攻势。与此同时，一些土耳其的城镇也遭到了来自叙利亚境内的导弹袭击。请听报道。
土耳其地面部队周日进入了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地区，对当地的库尔德武装展开攻势。而在周六晚间，土耳其对该地区进行了空袭。土耳其的攻击目标是当地的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土耳其军方透露，空袭已经击中了人民保卫军的153个阵地，其中包括军火库。库尔德方面的消息称，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至少10人丧生，其中包括平民。另据土耳其官方通讯社的消息，土耳其的利基省周日清晨遭到了至少3名来自叙利亚境内的导弹袭击。省长泰基纳斯兰表示，导弹击中了几处居民区，所幸只有1人受到轻伤。近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库尔德武装看作是威胁。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是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下的武装组织，该组织在叙利亚内战中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土耳其一直认为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是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组织，而库尔德工人党则被土耳其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在土耳其发动针对库尔德武装的攻势之前，美国曾经发出警告，呼吁土耳其切勿采取此类措施。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一直为该组织提供武器。在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的过程中，库尔德人民保卫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土耳其的此次军事行动也是对美国方面一项计划的回应。不久前，美国方面表示将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部署30000名武装人员，而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将是其中的主力。目前，全长900公里的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已经有大约700公里是由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控制。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21号深夜没有能够解决政府停摆危机，两党协商再次破局。原本预定的午夜表决将挪到今天中午进行投票，以寻求重启政府开门。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对政府关门危机协商再次破局。21号深夜，原本预定的表决时间因为没有共识而进入休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原先寻求将表决时间从22号凌晨1点往前挪至21号晚间10点，但民主党领袖舒默提出反对。麦康奈尔表示，尽管磋商继续进行，但我们仍然未取得协议，并朝两方都能接受的道路前进。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21号再次向参议院议员们喊话，敦促他们悬崖勒马，赶快表决通过应急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即将到来的周一开工日继续停摆。麦康奈尔警告，如果联邦政府员工得在家放无薪假，局面将变得非常糟糕。川普总统21号早上发推文鼓励共和党领袖援引名为核选项的程序策略，改变议事规则，让法案能以51票就能通过，以结束联邦政府被迫关门的窘境。不过参议院各方过去对此均有疑虑，认为这种做法会沦为冤冤相报，而联邦政府关门局面两党议员都互相指责是对方的错。 受到此次政府停摆影响，美股三大指数期货周一都出现下跌，跌幅均在 0.1% 左右。众议院议长瑞安周日在 CBS 节目上表示，如果参议院能通过短期支出协议，众议院已经同意将会接受该协议。对此，华尔街分析师认为，美国政府停摆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但若拖得太久，恐怕会令人担心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对面公司搬家也请的是喜悦搬家，
我给他们推荐的。喜悦搬咱公司时多仔细，工人厚道，还不乱收费。
有我的功劳哈，我说要找个喜气的。
哎，哪儿都有你，这是网友推荐的。喏，Google 湾区搬家头条还是喜悦搬家，
听说在西雅图都开分公司了。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周一天气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会集中在早晨通勤的时候，请您小心驾驶。明天短暂的晴朗过后，到周三将会有更强的降雨，周四也会有雨，预计到周末会恢复晴朗干爽的天气。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地温度，今天白天半月湾沿海一带54度， Santa Cruz 57度，旧金山市中心56度，中半岛57度，南湾60度，北湾57度左右，东湾54到57度，内陆山谷一带56度。夜间最低温度，旧金山在49度左右，南湾46度左右，东湾中半岛45到47度，北湾内陆山谷一带41到46度。今天的花粉敏感度指数为低0.8，主要的花粉来自赤杨木和杜松。
就在 Catch Creek 娱乐大赌场，开始你好运的一年，还有无限欢乐。从现在到2月24号，星期五到星期一晚上7点，每个抽奖将有一位幸运赢家赢得8888元，还有8位幸运儿赢取888元。2月24号，每个小时从正午到下午6点，更有额外抽奖。Catch Creek 好运连连大抽奖，从现在到2月24号。每天在我们的红亭使用你的会员卡赢取丰富奖品，包括 bonus play 点分及抽奖参加券。记住了，从现在到2月24号，星期五到星期一晚上7点，每个抽奖将有一位幸运赢家赢得8888元。 Catch Creek 娱乐大赌场，来这里玩，玩最好的。
Catch Creek 娱乐大赌场就位于近16号公路，走80号公路转505北，再转16号公路西。查询更多详情，请浏览 catchcreek.com。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您的老车一路陪您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您可以换辆新车时，请把它捐给希望之声，省时省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现光热，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声捐车电话408-596-3666。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408-320-5888，408-320-58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的谈判没有达成共识，美国政府停摆进入第三天，以及加州的失业率12月创新低，就业岗位增加。欢迎您留意收听。
位于 Fremont 新永和超市旁的思意美容，有30年经验的杨老师可快速根除各种顽固色斑和痘疤，擅长立体纹眉和眼线。快快拨打510-252-9393，510-252-9393。思意还你年轻美丽。
希望之声新版手机应用完整推出了，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随时随地收听精彩节目。今天就到苹果商店或 Google Play Store 搜索 SOH， 免费下载希望之声新版手机 APP， 收听希望之声各地电台节目，还有上千个与您生活密切相关的广播节目录音。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的眼睛健康正在一天天的退化，老花眼、
干眼症、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等各种眼疾都可能悄悄来临。如何能够帮到父母，尽一尽我们的孝心呢？美好生活小铺推荐的眼睛保健产品或许可以帮到您，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玲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玲也觉得说有改进。
了解详情请登录 shopping.bayboys.net， 咨询请洽4089156658915-6658。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我是子涵。
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就伊朗核协议下最后通牒，法国外长将访问伊朗；
几万希腊人集会，宣称马其顿省绝不更名；
参院谈判没有共识，美国政府停摆进入第三天；
德国社民党决定与联盟党展开阻隔谈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邦参议院周日晚间休会，在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没有能就重启政府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共和党参院领袖将原定的终结政府关门表决延后11个小时到周一中午，就推动一项提供临时政府拨款到2月8号的措施进行表决，好让数以千计的联邦雇员得以返回工作岗位。共和党参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原本寻求在周一凌晨1点的时候举行表决，而且两党人士也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这项表决仍然将延后11个小时，意味着美国将在更多联邦政府机构停摆的情况下进入第三天，也就是周一的工作日。麦康奈尔说，美国人民不明白为什么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认为整个政府应该关闭，直到他们得到他们要的非法移民方案。由于参议院没有能在19号午夜的最后期限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使得联邦政府被迫关门，目前并不清楚周一的表决是否能够取得足够的民主党人支持通过。
几万名挥舞旗帜的希腊人21号在北部的塞萨洛尼基集会，表示绝不会在希腊北部马其顿省的名字是否更改的问题上让步。希腊马其顿省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其顿名字相同，马其顿自从1991年成为独立国家之后，一直在和希腊争吵谁有权继续使用马其顿这个名称。希腊警方估计周日的抗议有9万人参加，组织者宣称人数远远高于警方的数字。一些示威者身穿古希腊的时候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的服装，他们说允许邻国使用马其顿这个名称是对希腊历史的亵渎，并暗含对希腊领土的叵测之心。由于名称之争，在希腊的反对下，马其顿一直不能够加入欧盟和北约。在联合国，马其顿的正式国名是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正值法国和伊朗的紧张情势升高之际，法国外长勒德里安周日表示，他将在3月5号访问德黑兰，商讨伊朗的弹道飞弹计划以及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子协议。根据《费加罗报》周一报道，勒德里安说，在美国总统川普12号就伊朗核子协议向英国、法国和德国下最后通牒之后，他此行将就这项里程碑的协议和伊朗当局交换意见。川普在12号表示，他再给伊朗核子协议最后一次缓刑，勉强同意不恢复对伊朗的核子制裁，但要求欧洲盟友与美国国会和他一起修正伊朗核子协议的灾难性缺陷，否则就等着美国退出，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和法国最近几个月来紧张情势升高，双方不断公开唇枪舌战，包括勒德里安指控伊朗的霸权倾向，担心伊朗在这个地区的多个领域上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弹道飞弹计划。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21号表示，他将寻求和第二大叛乱团体左派游击队全国解放军，也就是 ELN 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以挽救和平谈判。这项和谈因为 ELN 最近发动新的攻击行动而停摆。路透社报道，全国解放军也展现恢复和平谈判的意愿。桑托斯在推特上写道，政府首席谈判代表贝尔将前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探求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以让政府和 ELN 的和平谈判得以持续。桑托斯表示，他是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要求而做出这项决定的。ELN 也发表了声明，表达重新展开和谈的意愿，并表示随时准备同意停火。哥伦比亚政府是在2017年2月开始和 ELN 和谈的，但在 ELN 结束101天停火，并对政府部队以及石油基础设施重新发动攻击后，哥伦比亚政府在17号宣布停止谈判。
由于担心财政困难，法国已经撤回巴黎申办2025年世界博览会的计划。法国目前正在全力筹备2024年的夏季奥运以及2023年的世界杯橄榄球赛。法国星期日报周日报道说，总理菲利普在19号写信给主办单位，宣布了这项决定。菲利普在信中指出，法国正致力于削减赤字，基于公共财政的调整，将取消申办2025年世博会的计划。法国自从1900年以来就没有再主办过世界博览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曾表示说支持申办计划，他认为主办世博会将使法国有机会对全球新雄心做出贡献。在法国宣布退出后，目前仍然有三个国家的城市申办2025年的世博会，分别是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日本的大阪以及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11月15号将会宣布获选的城市。
西班牙国家检察官办公室21号表示，如果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在22号离开比利时前往丹麦，西班牙将寻求将他逮捕。普伊格蒙特计划在22号前往丹麦主持一项由他资助的会议。西班牙最高法院已经对普伊格蒙特发出了国际逮捕令，但在去年12月撤销，以避免破坏和比利时的关系。但西班牙检察官21号表示，将要求法官立即检讨普伊格蒙特的案子，重新发出逮捕令，要求丹麦当局在普伊格蒙特抵达的时候予以逮捕。哥本哈根大学在19号表示，普伊格蒙特将于22号在政治系举行会议，主题是加泰罗尼亚与欧洲正在民主十字路口，与普伊格蒙特谈辩论。普伊格蒙特的律师阿隆索·奎维拉21号表示，尽管他相信丹麦可能会拒绝执行逮捕令，但普伊格蒙特在哥本哈根被捕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美国官员周日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将有关铝进口的国安调查结果送交川普总统。白宫发言人华特斯证实，针对贸易拓展法232号条款的国安调查报告已经在19号交给白宫，时间点就在参议院没有能够通过临时拨款法案，导致许多政府机构停摆之前。贸易拓展法第232号条款允许总统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进口产品施加限制，保护美国产品。其中第232款主要是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时被用到，至于最近则是用在2001年的钢铁业。川普总统已经承诺将采取行动来保护美国的钢铁和铝业的劳工，特别是在中国的这两项产品生产过剩之际。美国世纪铝业公司2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期盼川普能就这个议题采取快速而且果断的行动来拯救美国的铝业。
美国副总统彭斯21号在结束与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会晤后表示， 就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事，双方同意彼此有不同的意见。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6号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不满。约旦王室本月初曾就此事警告过到访的美国官员，表示这个决定将破坏区域稳定，助长激进分子，并伤害到达成解决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冲突全面方案的努力。彭斯向阿布杜拉表示，美国对耶路撒冷的边界划分以及最终归属不采取立场，而是靠谈判来解决。彭斯说，我跟您讲得很清楚，川普总统也向世界讲得很清楚，如果各方面同意美国仍然认可两国方案，我们也承诺重启和平进程。两国方案主张为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的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建立两个不同的国家。这个方案希望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并存。
你可知道，即使家中没人抽烟，但二手烟却比你想象中更为接近。公寓邻居的二手烟可以穿过通风口、窗户、电灯缝隙，甚至通过墙壁及地板裂缝进入屋内。二手烟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包括砷、氰化物及一氧化碳等有毒成分，尤其容易危害儿童。立即上网了解详情 tobaccofreeca.com/Chinese tobaccofreeca.com/Chinese。
收音机关小点儿， Sarah 在后边睡觉呢，他还在咳嗽，咱们是不是应该打道回府呀？
现在没法后悔了，这次家庭聚会准备了几个月呢。哎，我们不是刚刚 renew 了 Valley Health Plan 那个计划吗？
哦，对呀。
那就齐了，先在 MD Life 上和医生谈谈，如果要拿药，就让他们把处方发到你小姨家旁边的药店就行了。
附近真的就有一家药店。
趁他还在睡觉，那我们就打电话吧。
我要上厕所。
VHP 拥有最低价的 Covered California 加州全民健保计划，在您需要时为您提供最优的服务。VHP 同时提供7天24小时的 MD Life 远程医疗服务，以及遍布全国的药房网络，所以不管您走到哪里， VHP 都能为您全家提供健康服务。今天就到 valleyhealthplan.org 来比价省钱。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子涵。下面我们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消息。加州就业官员1月19号的报告显示，加州2017年12月份的失业率为4.3%，为1976年以来的最低。整个加州在12月份增加了52000多个岛位，其中7500个岛位在旧金山湾区，其中圣塔克拉拉县增加了6000多个岛位，旧金山圣马雕县增加了1000份工作，但是东湾损失了同样多的工作。在2017年，整个加州增加了342000多个就业岗位，增长率为2.1%，比全国的增长率要高。但加州的劳动力却在减少。在2017年10月份，加州的劳动力有1936万人，而到了12月份，劳动力只有1929万人。加州州立大学 China Islands 分校的首席经济师表示，加州生活成本高，许多人选择搬到其他州。
由于联邦参议院没有能够通过就延长预算案达成一致，联邦政府从周五晚上12点开始关门。在关闭期间，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恶魔岛仍然对游客开放，而其他几个国家公园则关闭。恶魔岛的官员表示，虽然公园并没有关闭，但不会有导游项目。其他湾区的旅游景点，比如莫尔红木公园、Point Bonita 灯塔、Fort Point、Fort Funston 等停车场将会关闭。在全国范围内，黄石公园仍然将开放，但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以及爱丽丝岛则关闭了。公园的关闭引起了一些游客的不满，令他们原本的旅游计划被打乱。他们认为公园毕竟是公共土地，人们有权随时参观。参议员 Steve Dennis 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试图通过保持公园开放来尽量减少政府部门关闭所造成的影响。
一封由美国国父之一、首位美国财政部秘书长 Alexander Hamilton 写的军事信件，将在1月24号在沙加缅度拍卖，起价为500美元，估值为1000到5000美元。Hamilton 在1782年写了这封信，当时美国独立战争将近结束。将主持24号活动的拍卖人 Brian Withrell 表示，这封信在许多年前被发现于纽英伦的一个学校，后来在 Hamilton 家族中传承了三代，有两位他们的后代目前是居住在沙加缅度。24号的拍卖活动将在早上10点开始，除了这封信之外，还有300多件美国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物将被拍卖。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启用无人机侦测边境活动，请您留意收听。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月21号，据科技媒体 9to5Mac 报道，有媒体人在推特上贴图，发现苹果新发布的 iOS 11.2.5开发者软件版本中的一些图标显示 HomePod 的麦克风可以关闭。虽然苹果还没有发布自己的智能音箱 HomePod， 也没有直接表示这款音箱是不是可以关闭麦克风，但是在新软件中的图标有关闭 Siri 的标记，有些图标的文件名中有 Siri off 的字样，因此被推测认为 HomePod 可以关闭掉麦克风。此外，新的软件还显示HomePod 可以支持多个不同用户的声音，根据不同人的声音产生个性化的对话结果。
今天1月22号，Amazon 位于西雅图总部楼下的 Amazon Go 便利店正式向公众开放运营。这个类似 7-11 的商店没有收银台，人们刷手机进入商店后可以随意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直接走出商店就可以了。商店内设置的摄像头和传感器会自动计算用户拿走的商品，从 Amazon 账户中扣钱。Amazon 原本宣布在2016年的12月份开放这个商店，后来推迟到了2017年上半年，之后继续推迟到了现在。据报道，公司的担忧主要是一旦店面里的人数变多时，背后的人工智能算法是否能够正确识别出人们拿走的商品。对于这次推迟， Amazon Go 技术副总裁库马尔说，公司本来想要早点向公众开放，希望足够的客流量能够更快地训练 Amazon Go 的算法，但是之后发现已经通过 Amazon Beta 项目获得了足够的客户来训练商店背后的算法，所以就推迟了向公众开放。
日前发布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显示，天文学家发现太阳在慢慢减轻重量，行星越来越远离太阳，因此太阳系中的行星分布将越来越松散。科学家对航空航天局信使号水星地表探测器的7年观测数据的分析显示，太阳正在老化，因此水星和其他行星的轨道在慢慢变大，也许在几十亿年后，水星的轨道可能会扩大到目前的地球位置，当然地球和行星的轨道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科学家补充说，这个变化幅度符合爱因斯坦在100年前的预测。爱因斯坦认为，物质质量决定它周围时空的弯曲程度，质量越大，时空弯曲程度越大，而太阳随着质量的不断减少，它和周围行星之间的时空弯曲效应减少，因此导致行星远离太阳。
Basis Independent Fremont， 一个过渡幼儿园到8年级的私立学校，拥有最高国际水平。在这里，学生每天受到启发，发现自己的激情。
专业的老师，基于全球最佳设计的课程，配合一系列富有互动性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快乐学习，卓越成长。
欢迎参加星期天1月28号校园开放日，体验 Basis 充满活力的课堂和优质教育。
网上注册 basisindependent.com/soh。
林毅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经办海外资产账户申报和出具公司审计报告，高薪人士税务规划，代理国税局查账，公司税、个人税、地产投资1031交换、信托、遗产、赠与等税务申报，细心规划替您省税。林毅会计师事务所3号 C Cupertino Belmont 3处办公，请致电4087251700。
408-725-1700
Attention, please.
最近天灾频发，灾后重建的很多材料可能都会涨价，尤其是建筑材料。而且由于市场需求量大，排期可能会更长。所以今年冬季来临之前，有计划修屋顶的朋友，一定要尽早联系屋顶公司。Westro Roofing 公司24年屋顶安装经验，提希望之声电台将为您提供免费估价，并优先排期。咨询请电408-221-7763，408-221-7763。
年底了，该为明年的报税做省税规划了。
美盈会计事务所从注册公司、商标注册到年检报税，提供一条龙贴心服务，让繁琐的事情变简单。还有个人报税和投资规划，专业高效，价格合理。美盈，美盈帮您赢在美国。510-516-9968，516-9968。
美盈，美盈帮您赢在美国。510-516-9968。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德国社民社社民党周日决定正式启动和总理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的组阁谈判。社民党是德国第二大政党，去年九月的联邦大选后受到重挫的社民党曾经一度决定不再和联盟党联合执政。请听报道。
周日，德国社民党召开了特别党代会，决定是否与总理默克尔领衔的联盟党展开组阁谈判。在645名党代表中，有362名投了赞成票。在周日的特别党代会之前，社民党已经与联盟党进行了数周的摸底谈判。参与谈判的两党高层都展现出了正式展开组阁谈判的意愿。在特别党代会上，支持和反对组阁谈判的代表们展开了数小时的激烈辩论。在最后投票前，党主席舒尔茨发表讲话，强调这是社民党的历史性时刻。这次投票采用了举手表决的形式，不过由于赞成票与反对票的差距并不大，无法一眼分辨清楚表决结果。党代会主持人、现任德国司法部长马斯决定进行现场清点计数，最终既得赞成票共362张，占 56.4%。 由此，社民党主席团的提议获得了通过，正式决定与联盟党展开组阁谈判。去年9月24号，德国举行了联邦议会大选，社民党虽然保持了第二大政党的地位，但是得票率严重下挫。选举当晚，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就宣布，社民党不再继续与联盟党联合执政，将坚定地成为在野党。但是默克尔领衔的联盟党此后与排名第三和第四的自民党和绿党的组阁谈判最终破裂。在这一形势下，社民党与联盟党重新展开接洽。不过周日特别党代会的表决结果并不意味着社民党必然会与联盟党再次组成联合政府。一方面，在接下来的组阁谈判中，两党之间还有许多分歧需要化解。另一方面，即便双方在几个月后就组阁协议达成了共识，社民党高层也会像2013年那样，将最终的参与组阁的决定权诉诸于全党公投。德国大选至今已经过去4个多月了，依然没有产生新政府。目前的德国联邦政府的职能依旧由看守内阁来代理。按照惯例，由上届政府人员组成的看守内阁不能做出重大决定。以上新闻由文清报道。
川普总统上任后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边境管制，除了建筑边境墙的计划之外，川普政府还将启用无人机帮助在边境的偏远地带进行侦测。目前无人机项目已经进入测试阶段。请听报道。
福克斯新闻日前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一些边境地区使用无人机进行侦测，这些无人机主要是在一些诸如山区和沙漠地带的偏远地带使用。边境巡逻员贾森·维瑟比介绍说，无人机装备可以协助地面巡逻员进行侦查工作，检测移动对象。维瑟比说，无人机就像是边境巡逻员在空中的眼睛，有了这个工具，在一些车辆不能到达的地方，边境人员也就不用走路去那里完成侦查任务。美墨边境绵延近2000英里，但是设有人行道围栏护卫的地带还不足20%， 大部分围栏设在城市地带，在那里设置的高科技摄影机使得边境巡逻员能够发现非法移民并将他们拦截。但是在乡村地区，边境地区并没有设置围栏和摄影机，如果有人或动物穿越边境，只有依靠装在地下的震动传感器才能检测到。但是当传感器有反应后，由于道路不好，有时候工作人员需要花几个小时才能赶到现场，在这期间非法移民可能早已跑出数英里之外。而无人机则填补了这一缺陷，能够使巡逻人员不用赶到现场就可以确认引发传感器反应的是人还是动物。如果是一群人的话，无人机还能辨别出有多少非法移民进入边境，以及他们是否佩戴了武器。巡逻人员曾经将福克斯新闻的记者带到了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城市 Nogales 和 Lukeville 之间的一个绵延80英里的地带，在那里没有围栏，只有几条道路。边境10英里远的传感器一旦发出信号，巡逻员们需要花上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才能赶到事发地点，而一架正在测试的无人机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现场。无人机项目目前正在亚利桑那州、福蒙特州和德克萨斯州进行测试，总计有3架无人机参与测试，其中2架具有固定翼，另外一架是四轴无人机。但是无论哪种类型被选用，日后都将会配备全天候摄影机。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报道。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绝吗？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那我的车 SMARK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下面来关注一组金融资讯。周一美股开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4.49点，来到26037.23点；纳斯达克上涨10.24点，报7346.62点；S&P 500上涨1.45点，报2811.75点。看一下黄金市场情况，每盎司金价下跌0.06%，来到每盎司1332.89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上涨下跌0.24%，来到每桶63.16美元。以上是最新的金融资讯。
开车到家了，节目没听完怎么办？远离弯曲了，信号听不清怎么办？希望之声手机 APP 7天24小时，希望时刻在您身边。苹果或 Android 手机搜索 SOH 即刻下载收听。
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周一天气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早晨通勤的时候，请您小心驾驶。明天在短暂的晴朗过后，到了周三会有更强的降雨，周四也会有雨，预计到周末会恢复晴朗干爽的天气。今天白天半月湾沿海一带54度， Santa Cruz 57度，旧金山市中心56度，中半岛57度，南湾60度，北湾57度左右，东湾54到57度，内陆山谷一带56度。夜间最低温度，旧金山在49度左右，南湾46度左右，东湾中半岛45到47度，北湾内陆山谷一带41到46度。今天的花粉敏感度指数为低0.8，主要的花粉来自赤杨木和杜松。
2018年，我的新年新希望，我想要参加致富理财翻后6堂理财课程。
我想要了解退休规划、小孩教育经费、遗产规划、生前信托、长期护理
6大主题。第一堂课，我 Frank Ho 教您认识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您需要吗？
1月27、28 Fremont Cupertino 三藩市，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4083205888，4083205888。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 欢迎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别忘了搜索 SOH 或者是希望之声四个字立即下载使用。好，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我是子涵。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